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42篇，都是建造的肢体，没有等级。历世纪以来，基督徒有个天然的观念，认为召会只是个社会组织。事实上，召会不是组织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说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的肉身是基督奥秘身体的一幅图画。我们的身体不是组织，乃是生机体。一个生机体完全在乎生命。当生命了了，身体就成为尸体，那也许可以当作组织了。第一段说到功用的次序，而非等级的次序。认为召会是个社会组织的这种观念，造成了莫大的损害。社会组织需要有一些成员在顶层，成为最高的等级。在宗教里，乃是采取阶级制度的形式，但我们的身体没有阶级制度。不错，有些肢体是在另一些肢体之上，但这是功用次序上的事，而不是等级的事。譬如说，为着进功用，鼻子高于嘴巴。如果说鼻子的等级比嘴巴高，那是可笑的。照样，我们的指头在我们的手背和肩膀底下，但这并不表示指头较低一级，这完全是照着功用而有的次序。我们的指头若是连着肩膀，怎么能进功用呢？所以，我们的肉身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活的生机体，没有等级或阶级制度的次序，只有功用上的次序。以往我遇见有些妇女不同意保罗在以弗所五章的话，说妻子要服从丈夫。照样，他们不能接受保罗在林前十一章的话，说男人是女人的头。在女性解放运动的摩登观念影响下，他们直问，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在男人之下？我向他们指出，我们身体上肢体的安排来回答他们。我试着给他们看见，这个安排不是等级的事，乃是功用的事。譬如，鼻子是在对的地方尽它特殊的功用，身体上所有的肢体也都是这样。然而，鼻子在功用的次序上比嘴巴高，并不表示鼻子比嘴巴高一级。把等级这件事用在基督的身体上，乃是受堕落人类观念的影响。许多的麻烦难处都是这种观念造成的。当我们来看新约中所说的使徒、伸言者和长老时，我们必须放下天然的观念。我们若守住天然的观念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以为使徒、伸言者和长老是高一级的。等级的观念完全是天然的，圣经上没有这种观念。使徒、伸言者和长老尽某些功用，但是尽这些功用并不使他们列在高于其他圣徒的水平上。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许多肢体，这些肢体有不同的功用，功用虽然不同，却没有等级上的差异。在生机体里没有等级的感觉。我们的肩膀如果会说话，他们会说，他们从未想过在我们的身体上有任何等级。他们要说，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比其他的肢体高。有些长老颇以自己的地位为傲，也期望圣徒们给他们地位。有的弟兄有野心要做长老，但召会生活没有给这样的野心留余地。我们若认识圣经，就会看见长老乃是奴仆，等级的思想必须清除。使徒和长老不是高级官员，反之，他们乃是将基督供应众召会和众圣徒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，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。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是要指出，众圣徒都该是建造的肢体。以弗所四章十一节说，他所赐的 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伸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。这些有恩赐的人，不是有特殊等级的高级官员，赐下他们乃是为着成全圣徒。圣徒需要被成全，得装备，得供备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。这执事的工作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因着有这么多的圣徒尚未做执事的工作，他们就需要十一节所提的那些有恩赐的人来成全他们，装备他们，使他们有资格做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成全或装备是和生命的长大有关，也与技能的训练有关。这几节的光从未像今天这样明亮清楚。我们已经看见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工作不该只是由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完成，乃该由身体的众肢体完成。因此众圣徒都是建造的肢体，我们不仅是被建造的肢体，我们也是建造身体的肢体。首先是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成全圣徒，这意思是说他们把圣徒建造起来，然后被成全的圣徒就成为建造的肢体。在这些日子，圣徒们正在被成全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后，我期望那些现在被成全的圣徒也成为建造的人。接着说到，直到我们都达到，十三节说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注意保罗在这一节说我们，而不是说你们。保罗写这一节经节时，他自己已经成熟了，然而他在等待不成熟的人长大。换句话说，他在等待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。保罗不愿在年幼的人之先达到目的地，他乃是在等直到我们都达到三件事：达到信仰上的一，达到长成的人，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这一节有三句话都以达到开始，其间没有连接词。这个事实指明第二句和第一句是同位语，第三句和第二句是同位语，因此这三句事实上是指同一件事。保罗期望众圣徒都达到他的标准，并且和他一样。保罗是建造的人，我们也该是建造的人。保罗不是什么达官显要，他顶多不过是身体的肢体。我们大多数人和他之间的不同，乃在于保罗是建造的肢体，而我们大多数的人不过是被建造的肢体。不管怎样，那日子要来到，也许再过几年，我们都要成为建造的肢体，这样我们都要一同达到目的地。下一段说到长大和训练，十四节接着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。小孩子不能做建造者，他首先必须成为被建造的人，故此属灵的小孩子需要长大。我们若愿意做被建造的肢体，特别是做建造的肢体，就必须长大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必须发展一些技能。在前一篇信息里，我们指出成全圣徒的路就是喂养他们，使他们能长大，并且训练他们，使他们学到一些技能。学习技能和在生命中长大有关，我们越成熟就越能受训练。譬如较大的孩子比起较小的孩子能学更多数学的技巧， 生命的长大使我们有能力学习某种技能。今天没有多少基督徒注意生命的长大，不仅如此，很少人关心训练的事，所以今天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，没有长大也没有训练。这就是为何许多人参加所谓的教会崇拜多年，却仍然是个小孩子。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做使徒和伸言者所能做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得着喂养，也没有受过训练。在主恢复里的情形必须和以上所说的完全不同，我们必须兴起并宣告我们要在生命中长大，且要发展必要的技能，好成为建造的肢体。我盼望几年后众圣徒都能成为建造的肢体，在生命上长大，并且也有技能。这就是被成全、受装备、得共备的意思。下一段我们来看，由长大显明我们的潜能。十五节说，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这一节清楚地说到长大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长大，我们都能做与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所做同样的工作。我们得着这话的激励的确美好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潜能，但这潜能只有借着长大才能显明，没有长大潜能就算不了什么。我们若要长大，就必须进入主的话，在主的话中得喂养，操练我们的灵祷告，并且每天接受主，借着在主的话上得喂养，并借着接受主，我们就会得到生命长大所需要的滋养。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。接下去的十六节启示身体是本于元首的，这一节说本于他，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这一节指明乃是身体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这里的每一供应的节是指像十一节所说特别有恩赐的人，但每一部分是指身体的每一个肢体。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都有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这指明每一个肢体都是建造的肢体。这一节里建造的肢体是那些在生命里长大且在功用上发挥技能的人。训练的需要，我们都要在生命中长大，并要接受训练好进功用。我对此事负担非常重。我们在这里是要对主绝对。召会的聚会不是休闲或娱乐的时间，主需要一般人愿意长大，愿意受训练，也愿意受管教。因此每一处召会应该每周划出一个晚上为着训练。我们若在训练的事上对主忠信，几年后众圣徒都会在他手中成为有用的。愿我们都乐意地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受训练，我们要知道如何实际地在生命中长大，我们也要发展所有必要的技能。我们需要在如何说话、如何传福音、如何教导并牧养别人的事上受训练。每一位够得上主标准的正当基督徒都该是受差遣为神说话、传扬福音并照顾别人的人。我们不该是仅仅得救或是只等着上天堂的人，这样的信徒实际上和世人没有两样。相反的，我们必须是那些不断受差遣出去为主说话的人。我们必须传福音，并且牧养那些借我们传福音得救的人。 我们若是这样，就会与世人和大多数的基督徒不同，我们将是完成属天托付的属天子民。不要等别人兴起来成为主的仆人，或兴起来做执事的工作，我们都必须尽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的功用。我们都必须是建造的肢体，也都能做建造的肢体。我们不在乎空洞的名称或虚空的地位，我们愿意实际的做今天的使徒和伸言者。我们必须做真正传扬高品且丰富之福音的传扬者，也必须做真知道如何牧养出信者的人。愿我们都迫切地到主面前祷告，求他训练我们成为他身体上这样的肢体。除非我看到主恢复中的众圣徒都这样受训练，我才能得安息。我们的负担乃是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做个肯定的决定。我信主已经清楚地把这意象向我们众人开启，现在要紧的事乃是圣徒该如何反应。我信所有在我们中间的人都是向主真诚忠信的，唯一剩下的事就是我们要在他面前做个肯定的决定，甚至许愿说，我们不要落在后面，我们要做那些答应主呼召、满足他愿望、使他快乐的人。我们若不是为着这个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毫无意义。对今天宗教里的那些基督徒，我们也许做不了什么，但是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自己能得帮助，在实际上并在实行上成为建造的肢体。一面带头的人必须竭力成全圣徒，另一面圣徒必须向主做肯定的决定，愿意受训练成为建造的肢体。我们若在这两面是忠信的，神就会为着他对基督与召会之经纶的缘故，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基督独一的师尊，在基督身体里建造的肢体中间不该有等级。主耶稣在马太23:10说，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，我们中间不该有师尊。主的话清楚说道，我们中间不该有任何人称为师尊，因为主自己是我们独一的师尊。帮助的和治理的，在林前12:28，保罗把帮助的摆在治理的之前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帮助的是指执事的服事，治理的是指长老的职任。保罗在这一节特地把执事的服事放在长老的职任之前，他这样做可能是要加深哥林多人的印象，使他们认清在召会里不该有等级的观念。我们不该认为长老的治理比执事的服事高。神恩典的管家，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在以弗所3说，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已经赐给他。他提到这事，目的是要帮助圣徒看见，他们都要做神恩典的管家。相同的思想也可见于彼得前书4:10，这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，将这恩赐彼此供应，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。因此不仅使徒是管家，众圣徒都该是管家。长老不该把自己列在特别的一类，他们应该看自己是管家，正如众圣徒是管家一样。下一段说到，不是辖管召会，乃是立下榜样。在彼得前书5:3，彼得劝长老不要辖管召会，把召会当作他们私有的产业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长老的私人财产，所以长老不该把教会据为己有。然而在有些地方，我知道长老有这种态度，他们把教会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好像是他们的东西，而且一言一行好像他们就是上司一样。这种态度完全错误。长老必须记住，他们是一群管家中间的管家。长老既然是管家，就该立下榜样，让圣徒跟随。在读主的话，祷告，把自己献给主，生命长大，教会的实际服事，以及一切其他的事上，他们都该是榜样。长老不是皇帝，也不是主人，他们是奴隶，是仆人，他们也是神恩典的管家。作为这样的管家，他们在牧养、教导、传福音上都该做圣徒的模范。我们若在这事上都清楚，我们中间在带领上就不会有难处。彼此服从。有些人问我，他们该不该服从他们教会中的长老？圣徒当然该服从长老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，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。然而在同一节里，彼得继续说，你们众人彼此相待，也都要以谦卑束腰。这指明不仅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，年长的也要服从年幼的，年长的和年幼的彼此都该以谦卑束腰。要叫年幼的服从年长的有点困难，但要年长的服从年幼的更难。虽然如此，在教会生活中应该有这样彼此的服从。最后我们要来看关于权柄的问题。曾有人问我，长老到底有没有权柄？这个问题是从我们对等级的天然观念产生的。我们若不在天然观念的影响下，就不会发这个问题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在教会中没有等级这回事。相反的，我们都是神恩典的管家，并且我们都彼此服从。主若是把你放在长老职分中，你不可以骄傲。不要以为你比别人高，也不要辖管教会，好像教会是你自己的东西。相反的，作为带领的人，你应当立下榜样给圣徒跟随。当圣徒们看见带领的人给他们立下榜样，他们会说，主啊，为着这些好榜样谢谢你，我们渴望在祷告、读主的话、传福音、教导和牧养圣徒的事上跟随他们。借着立下榜样并跟随榜样，至终我们都一同服侍，做神诸般恩典的管家。这是正当的教会生活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等级，没有阶级制度，没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分。为使教会正确的往前，有些弟兄需要顾到行政一面的事务，但这并不就使他们成为主管，而使其他圣徒成为他们的下属。这种天然的观念必须丢掉，这种观念在神的国里没有地位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就是在今日实际的神国里，我们只有一位王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他的属民。